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指责中国试图通过拆除或关闭中国新疆的宗教礼拜场所来抹杀维吾尔人的穆斯林身份。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在打击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运动中已经将宗教象征符号从礼拜场所移除，对他们实施严格的监视。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作为根除伊斯兰信仰和再教育穆斯林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已经关闭或摧毁了清真寺、神龛、墓地和其他伊斯兰建筑，也许还有更多。这位官员说，获准继续开放的清真寺已经被取消了尖塔和圆顶等某些功能，并受到监控摄像头和安全人员的严密监控。他还说，北京的行为剥夺了穆斯林在公共场合实践宗教信仰的能力。据估计，新疆地区生活着1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自2017年年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被指控在新疆地区实施严厉镇压，对那些被指控不忠于政府意识形态的人进行拘留和强制再教育。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天报道说，北京与美国的任何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取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现行关税。环球时报在英文的推特上说，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来源星期六对环球时报透露，中国坚持将取消关税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而美国承诺不在12月15日加征关税，不能替代取消关税。此前，中国方面曾表示，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至于第一阶段取消多少，可以根据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商定。上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正处在化解贸易战协议的最后阶段。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了对达成贸易协议的愿望。两国首席谈判代表星期二再次通电话，商定继续就剩余的其他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上星期二对记者说，北京邀请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到北京举行会谈。他说，莱特希泽和姆努钦愿意前往，但前提是他们看到达成最终协议的真正机会。中国从12月1日起开始要求电信商搜集注册新手机服务用户的面部扫描信息，要求电信运营商从当日起在实体渠道全面实施人像对比技术措施，确保电话入网时人证一致。中国联通的一位服务人员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对手机新用户实行登记人像比对时，要求用户转动头部，眨眨眼睛。从2013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要求手机实名制。此后，随着技术的进步，中国逐步开始将人脸识别技术这一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超市结账、监控等方面。中国工业和信息部又在今年9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电信运营商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在手机用户人像对比一致后方可办理入网手续。该通知指出，实施人像对比技术措施可以深入防范治理二次倒卖电话卡，积极防范用户下不知情办卡，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中国社交媒体用户对全面实施人像对比技术措施反应不一，有些人担心他们的生物特征数据会被泄露或转卖，也有的人认为这是当局在进一步加紧控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半点继续为您播报新闻，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每天喝八杯水。我们要重点学习 how much 和 how many 引起的疑问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and he works at a bank.
And 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Yes, nice guy.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是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他认为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很重要。下面我们来学习几个有关的词句。
A bottle of water.
一瓶水。
A bottle of water.
这里的 water 是不可数名词， bottle 是可数名词。
Thirsty.
渴。
Thirsty.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我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瓶水。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我每天要喝八杯水。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ike 说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我们已经学过 never 是一个频度副词，从不做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水我哪里也不去。不过按照中文的习惯，它的确切意思是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水。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When he rides his bike,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Mike 喝咖啡，有时候也喝茶。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 cup of coffee.
一杯咖啡。
A cup of coffee. A cup of tea.
一杯茶。
A cup of tea.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你有时也喝咖啡吗？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我每天喝两三杯。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Mike 是在什么时候喝茶呢？我们再听一遍。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es Mike drink?He drinks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 He doesn't drink a lot.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Mike 不喜欢喝牛奶。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我小时候喝牛奶。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我喝咖啡不加奶。下面请听访谈。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 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人们普遍相信牛奶含有丰富的钙，对防止老年骨质疏松有好处。牛奶的人均消费量，欧洲居领先，北美其次。亚洲人牛奶消费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不过在美国，也有像 Mike Johnson 这样不愿意喝牛奶的人。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 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uch water does Mike drink every day? H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How much coffee does he drink? He drinks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He doesn't drink a lot.
Daily Dialogue At a Restaurant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餐馆里第二部分上一课我们刚学过奶酪的英文是
Chees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mericans, 除了喝大量牛奶以外，也吃很多奶制品。例如，奶酪就是其中的一种。Lori 点了 cheeseburger， 他可能是怕发胖，所以让服务员不要放 cheese。他的朋友觉得无法理解，没有 cheese。那还能叫它是 cheeseburger 吗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说一句。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先熟悉访谈里的几个词句。
Superman
超人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我想要飞下面请听这次街头采访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Tom Jordan. Tom,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e doing here on the sidewalk?
I'm selling comic books.
Selling comic books?What kind of comics are you selling?
Superman comics. I have over 100 Superman comic books.
How about Batman? Do you have any Batman comic books?
Nope, just Superman.
Superman, Batman. I read all those comics when I was a boy.
Not me. I didn't read any comics except Superman. I wanted to be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And I liked his clothes.
Ha ha ha.Oh, so that's why you're wearing a Superman suit.
A question for you.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any glasses of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Okay.
How much 和 how many 引起的疑问句。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and he works at a bank.
And 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Yes, nice guy.
访谈时间。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访谈第三节。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二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Tom Jordan. Tom,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e doing here on the sidewalk?
I'm selling comic books.
Selling comic books? What kind of comics are you selling?
Superman comics. I have over 100 Superman comic books.
How about Batman? Do you have any Batman comic books?
Nope, just Superman.
Superman, Batman. I read all those comics when I was a boy.
Not me. I didn't read any comics except Superman. I wanted to be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And I liked his clothes.
Ha ha ha. Oh, so that's why you're wearing a Superman sui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销售税。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Sales tax 销售税。
Are you for it or against it?
你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还是反对的立场。
So you don't mind paying more money when you buy something?
那么你不介意买东西的时候多付钱了？
Not if it helps the schools.
如果这些钱能够用在教育上，我就不介意多付钱。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but I need to know more before I make up my mind.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才能决定我的立场。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下决心做决定。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do you have a copy of today's newspaper?
Sorry, I don't.
Oh, I do, Larry. Yeah, I have the newspaper here.
Thank you.
What's up? Is there a story you're interested in?
There's an article here about the sales tax.
Oh, I heard about that. The city council wants to raise the sales tax, right?Are you for it or against it?
Actually, I'm for it. They'll use the money to improve the schools and hire more teachers.
So you don't mind paying more money when you buy something?
Not if it helps the schools. In my opinion, education has to come first.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but I need to know more before I make up my mind.
You should read this article then. It's got a lot of good information.
Thanks, Larry.
Hi, Kathy, Larry. Okay, let's get started.
在美国，大多数州消费者购物要付销售税，例如有的州是5%，有的地方是9%。销售税虽然不像所得税那么有争议，但也是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在对话中 ，Larry 在找当天的报纸，因为上面有一篇关于市议会要提高销售税的文章。Larry 赞成提高销售税来改善学校，雇用更多的教师。Kathy 还拿不定主意，他还需要多了解情况。我们再听听他们的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do you have a copy of today's newspaper?
Sorry, I don't.
Oh, I do, Larry. Yeah, I have the newspaper here.
Thank you.
What's up? Is there a story you're interested in?
There's an article here about the sales tax.
Oh, I heard about that. The city council wants to raise the sales tax, right? Are you for it or against it?
Actually, I'm for it. They'll use the money to improve the schools and hire more teachers.
So you don't mind paying more money when you buy something?
Not if it helps the schools. In my opinion, education has to come first.
You have a good point there, but I need to know more before I make up my mind.
You should read this article then. It's got a lot of good information.
Thanks, Larry.
Hi, Kathy, Larry. Okay, let's get starte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中国指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建议香港领导人调查警察过度使用武力问题是给激进暴力行为壮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星期六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的政府必须重视有意义的包容性的对话以解决危机。巴切莱特敦促林郑月娥对香港警察在抗议事件中的行为进行一个由独立和不偏不倚的法官领导的调查。对警察行为进行调查是亲民主的示威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自今年6月以来，香港示威不断。中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使团表示，巴切莱特所发表的文章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对香港政府和警察施加压力，只会给骚乱者壮胆，使他们进行更为激进的暴力行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目前的平静状态继续保持，但拒绝接受抗议者的要求，其中包括香港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以及对警察的行为进行独立调查。截至目前，香港警方已经在抗议中逮捕5890人。台湾内政部官员二日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表示，今年香港民众申请赴台居留成长20%。根据统计，10月底之前，申请居留4633人，获得许可4352人，申请定居1231人，获得许可1189人。香港反送中民主运动已经持续超过近半年。港府对于抗议民众的压制仍然没有停止，不仅香港经济出现10年来的首次衰退，社会也处于撕裂状态，申请赴台居留人数明显成长。台湾外交部日前指出，将协助在香港就读的台湾学生回台。如果香港学生要来台湾就读，涉及签证等问题，台湾相关机关会合作解决。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香港不少富裕精英阶层正在考虑移民到海外寻觅避风港，首选的目标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澳大利亚等，而相较经济条件没有那么优渥的人则考虑移民台湾。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指责中国试图通过拆除或关闭中国新疆的宗教礼拜场所来抹杀维吾尔人的穆斯林身份。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共产党在打击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运动中已经将宗教象征符号从礼拜场所移除，对他们实施严格的监视。这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作为根除伊斯兰信仰和再教育穆斯林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已经关闭或摧毁了清真寺、神龛、墓地和其他伊斯兰建筑，也许还有更多。这位官员说，获准继续开放的清真寺已经被取消了尖塔和圆顶 等某些功能，并受到监控摄像头和安全人员的严密监控。他还说，北京的行为剥夺了穆斯林在公共场合实践宗教信仰的能力。据估计，新疆地区生活着1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自2017年初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被指控在新疆地区实施严厉镇压，对那些被指控不忠于政府意识形态的人进行拘留和强制再教育。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天报道，美国与北京的任何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的现行关税。环球时报在英文的推特上说，直接了解贸易谈判的消息来源星期六对环球时报透露，中国坚持将取消关税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一部分，而美国承诺不在12月15日加征关税，不能替代取消关税。此前中国方面曾表示，双方同意随协议进展分阶段取消加征关税，至于第一阶段取消多少，可以根据协议内容商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9年10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除了贸易以外呢，两国在安全、科技、人权和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最近相向纷纷地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示担忧。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认为，即使两国签署了贸易协议，美中关系可能只会更糟。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警告说，两国之间处在冷战的山脚下，双方之间爆发冲突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那美中两国近期能否签署贸易协议？双边关系在签署了贸易协议之后，是否会出现重大的改善，还是说会继续的恶化？那么是否还会因为社会制度、价值观的不同以及战略竞争而渐行渐远呢？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另一位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先生，谢教授在南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欢迎两位。好，我们下面就进入讨论。我们谈美中关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想先从美中两国正在进行的这个贸易谈判开始那个谈起啊。那么这个谈判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眼下呢，双方能否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其实还是一个问号。我们看到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一个讲话中表示，他预计双方会有积极的方式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认为，美国和中国最终将解决他们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甚至可能达成一项让双方都说自己赢了的协议。不过布鲁金斯协会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其实没办法知道是否会有协议，我们来听一下。
这届政府的决策制定如此混乱和没有连贯性，不可能知道是否会达成贸易协议。一年或是一个月前可能达成协议，但内部流程使它变得复杂化。
我想请教这个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您认为双方能否在近期签署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呢？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是双方相互的信任已经没有了，而且那个最近就是香港的态势以及这个新疆那些文件的出现，可能使得这种签署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这个似乎北京方面现在也缺乏就是争取签成这样一个文件的那种动力，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比较微妙，就是各种不信任的因素和这个使局势更进一步恶化的因素正在加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尽管啊这个协议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在解决一些技术上的或者表述上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实际上仍然无法调和，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在地缘政治中根本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不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协议得到解决。谢谢。
好的。那么谢教授，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因为国会对他展开的这个弹劾调查而焦头烂额，那么这个弹劾的调查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双方达成贸易协议呢？前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瑞孝潜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答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针对总统的弹劾程序一直在缓慢的演变，但是演变的速度突然加快。目前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是，白宫面临的这场政治危机是否会干扰他与中国达成临时贸易协议？你还必须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得不对美国人做出让步，以换取美方不施加新的关税，并减少已经征收的关税，那么他们是否可以依赖这届政府来执行协议呢？ 因为我们的确处于自尼克松弹劾案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认为这个弹劾调查会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因为这个对中国这种贸易行为的这种反抗也好，或者是美中贸易战的开打，实际上美国在这个美国政府在两党实际上都有高度的共识，并且我们看到实际上川普呢根本不为这个弹劾案所动，不为所动，他基本上是在奋勇的反击，所以他也没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认为他也看来他是没有做错什么事儿，所以他也不会担心什么。那至于说就是说美中会不会达成贸易协议呢？我认为现在看来希望已经特别特别的渺茫了，就是说因为经过这么现在应该是14轮、15轮谈判的话，这个双方已经很清楚对方的底线。那对中共来说，他已经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现在这次的谈判也好，这次的贸易战呢，不光完全不是一个贸易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两国的一个经济问题，经济战，并且呢马上就已经涉及到就是扩展到这个国家安全、人权、军事、科技的所有的领域，那实际上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战争。那最终的目的呢，在中共看来，我想他已经意识到，就是说美国要就是说摧毁中共统治的那个经济基础，这样会导致中共失去这个政权，所以对中共来说，他肯定是尽量的拖延，他基本上也付出了很多代价，拖延也基本上大体上有所成功，所以对他来说，他不可能真正达成协议，但是呢，只要就能继续拖延，那他的经济和他的那个政权呢，都就可以继续的。苟延残喘一段时间。那对美国来说，我想川普也非常满意现在的那个进展。比方说他说好几次已经表达过，我们从中国呢继续得到几十上百亿美元的关税。中国每向美国输出1000美元的产品，1000亿美元的产品的话呢，美国就会收到大概200-300亿的那个关税。所以呢，川普也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只要这个绳套继续套在这个中共的脖子上的话呢，川普也，当然他当然希望达成协议，但是达不成的话他也很满意。所以我觉得呢，尤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感恩节，明天就是感恩节，马上这个美国的这个购物季节就到了，川普当然也不希望这个贸易战会影响到这个美国人的购物，也不希望影响到股市和美国的经济，所以呢对他来说达不成协议他也无所谓。所以从这点上看来，我觉得这个贸易谈判已经成了一个鸡肋了一样的，就是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儿，所以双方都把它当作一个面子的工程，希望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呢，继续达不成协议，我认为双方都有心里很清楚，这个可能性几乎是越来越少，几乎是可以说是没有了。
嗯，好，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这个贸易问题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影响中美关系哈，比如说香港问题，还有新疆问题。那我们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就一直指责美国是在幕后推动香港的动乱，认为美国国会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特朗普总统不要签署这个法案。实际上中国总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自己也表示，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一定会要这个批准这个协议，因为可能担心它会影响到这个贸易协议啊。那么中国方面在星期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法案的问题呢，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就此提出了交涉。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法案对于美中贸易协议还有美中关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个我想张先生您方便谈吗？
可以谈啊。我觉得这个法案实际上成为这个双方在这个贸易协定问题上的一个筹码或者一个博弈的手段，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很就是双方都会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就是美方可以说香港的事态使我们对于这个未来的前景不看好，中国也可以这个为理由来拖延，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拿来作为博弈筹码使用，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些不利，就是对 因为我看到这个，比如说美国大使在被这个中国外交部部长召见的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示弱。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坚持要求中共要承诺对香港人民的兑现对香港人民的承诺，那当然就是指中英联合声明啊。那在这方面来看呢，中共自己也没什么信用，就是他的信用也已经透支完了，所以在一种双方都不信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香港和新疆的这个事件只能是使这个协议的签订就是更加起负面的作用，如此而已。
好，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人权法案这个对美中贸易影响的非常非常大，我认为那个川普一定会签署这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那至于说怎么签署呢，他可能会有各种好几种的一个选择。首先我们看到很有趣的就是说，从白宫看来，是纳瓦罗，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天对外有一个发言，我们觉得纳瓦罗是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顾问，那他来回答一个关于这个人权民主法案的香港的法案，就本身就颇耐人寻味。显然这个川普内阁、川普政府呢，他们在考虑这个法案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影响，就是说，但是呢，我觉得他肯定会签，因为呢，但是他并不是说，现在好像离这个川普必须签署好像还有四五天的时间，是吧？但他完全可能用个一种方法来作为一种签，比方说他可以让他就是说，自动生效，或者用其他的方法，也可能高调签或者低调的签署，但是我想他会签。但是策略上呢，我认为呢，刚才张先生也提到，这个可能会作为一个筹码，是会一个筹码，但是这个恐怕不是中共的筹码，因为中共就说对这个法案当然非常的愤怒，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川普会用它作为一个向中共施压的一个手段，作为川普的筹码。我认为这个法案对川普来说、政府来说，基本上是一个 windfall， 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一样，天赐良机，就是说他会把它作为一个方法、方式来继续推进的美中贸易谈判，给中共最后施加一些压力。但是呢，从道义上讲，我认为川普政府会这样做的。啊，至于说他是不是像中共说那样，这个美国在操控啊，或者在影响香港呢？我想这个香港人民已经回答了。香港就是由这个从反送中以来，什么从70万到100万到200万人上街游行，这次这个区议会选举呢，将近300万人投票，这个投票已经是一种共同民意的公投，清楚地表明了这就是香港人民自己的那个意愿。美国的那个所作所为，国会的这种议案，或者实际上是全整个自由世界人民的对这个香港人民的那个抗争的那个支援，是只能说明就是说，这个普世价值呢在一直在支持香港。所以在中共这个在香港问题上，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误判，现在可能非常的后悔。
我们接下来想谈一下，就是中美是否会进行这个经济上脱钩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前财长保尔森在最近去北京参加这个彭博的这个创新经济论坛之前，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即使美国在要求中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上不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那么就是离开中国的想法本身其实是一个更糟糕的结果。他说当世界其他地区不打算与中国脱钩的时候呢，孤立我们自己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之前也看到彭斯副总统10月24号在有关中国的一个演讲中说，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进行脱钩，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脱钩。他说北京今天所做的一切，从共产党的网络防火长城到南中国海的杀猪长城，从不信任香港自治到压制持有宗教信仰的民众，都显示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与外部世界脱钩。那我想请教北京的张立方先生，在您看来究竟是美国想跟中国脱钩，还是中国在与世界脱钩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就是中国可能会脱离这个文明主流啊，主流文明，然后自己另搞一套， 因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在毛时代，这个一个是中国因为朝鲜战争，所以跟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就脱钩了，导向了苏联阵营，这是一次脱钩。然后呢，还有一次脱钩就是，由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断了很多的援助项目，然后中共呢就决心自己研发，比如原子弹啊、什么氢弹啊、火导弹啊、就火箭、啊、这一类的技术。那么，而且他们认为他们是成功了，就是说他们搞了两弹一星，然后呢，他们完全，脱离了美苏两个阵营，自己另搞一套，但是他们搞成了。我想这样的先例呢，对于一个，在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领导人来讲，还是非常有影响的。所以，我想他内心可能充满了一种自力更生的冲动，然后认为中国可以不依赖这个美国的技术或者这个西方世界的技术，自己搞出自己的就闭门造车造出一套东西来。但是呢，我觉得同时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原来中共在至少在这个近三十多年到四十年来，一直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一直在依赖或者是通常所说的在窃取这个西方国家，当然主要是美国的这些高科技。那么一旦他们要自己另搞一套的时候，可能这个两个技术标准就会逐渐的脱离，那这种脱离呢，有可能也会推迟或者延缓，就是中共自己这方面的科技进步，最后呢走进一个死胡同也不是没有可能。谢谢。
嗯，好。就是我们看到一直非常关注美中关系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最近就美中这个进行经济上的脱钩的后果发表讲话，说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地方，损害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这种一种假定，并导致东西方之间的铁幕的回归，以及一场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始，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战略动荡和风险。那么谢教授，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进行经常脱钩的可能究竟有多大？那么如果脱钩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我认为这个脱钩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因为这个贸易战呢，美国的关税的施加像已经导致就是说产业链呢从中国转移移到比方说移到越南和其他甚至印度其他国家去，就是说从这个程度讲，从这个角度看呢，实际上有一定的脱钩已经在发生了，并且刚才那个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是中共在跟整个自由世界在脱钩。那我们看你刚才提到这个鲍尔森也好，基辛格也好，讲的这些话，这些人这两个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拥抱熊猫的人了，他基本上就是在给中共站台。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的背景，他们在中国的投资也好合作也好，当什么咨询顾问啊，这中共把他们当作老朋友来待遇，这些都可以左右他们的立场，使他们的话语呢没有任何的公信力。他们所认为就是说如果美中继续对峙下去，可能会爆发冲突啊，情势会更糟，严重后果会更严重，这可能真是这样的。我倒相信这一点他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但这个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共产党跟整个自由世界的脱钩。而实际上这个从川普总统到蓬佩奥国务卿到副总统彭斯，他们都在不同场合就是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人民美国政府对这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那种的反对，就是说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全世界的这种结束共产主义统治的这个浪潮呢正在进行。那对中共来说，他就是他的，就是说，可以说他这个末日的到来。那对亲中共的人看来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对自由世界的人民来看呢，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至于说这个中美是不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脱钩导致这个技术上发展了两套不同的标准呐、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技术竞争这个谈不上。你如果说美国和日本之间有这种技术竞争呢，那还差不多，至少有这种竞争的可能。对中共来说，它是偷窃来的技术，偷窃来的技术呢，你要彻底消化呢，还需要时日，那你还需要后续的继续的偷窃才能真正消化。 因为他不可能把美国整体的就是说这个技术开发研发到产品商业化整个这套过程，包括所有的一些科研技术，就是环境和那个基础设施呢，都偷过去，那只能偷个皮毛，那他怎么可能竞争呢？现在呢，中国搞的那种千人计划也好，2025制造也好，都基本上胎死腹中了，已经，因为他偷窃的手呢，已经被美国给斩断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那至于说5G 啊这些东西呢，美国、欧洲都已经宣布他不会用华为的产品，那就是说日本也不会用，那中国这种所谓的技术标准也不是中国开发出来的，所以 5G 算是个世界国际标准，只不过华为呢用它的那个低价的产品呢，先抢先了一些市场，但现在又被挤出来了，以后这个如果欧美日都不用这个华为的产品，那最后可能只有中国在用，非洲在国家在用，他们用了以后，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他没办法跟这个国际社会兼容，那对后面的发展6G 以后更新的发展呢，他会发现他完全落伍，所以中共呢确实像这个张先生刚才提到的那样，就基本上已经走入了这个死胡同。所以这种脱钩，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脱钩呢，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在从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人权问题上呢，都同那个共产党政权在脱钩，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值得庆祝的事情。
嗯，好，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学者最近在外交杂志上撰写文章哈，认为就是说如果中国不走向民主化呢，将是给美国送的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中国未能响应这个民主的呼声的话，那么无法解决它的内部矛盾和诸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它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么我想请教张先生，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崛起，在成为美国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是说在多大程度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因为我们看到有些人认为说，即使中国哪怕是实行了民主，有自由有人权，那么其实美国也还是会把中国看作一个敌人来看待，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首先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我们具体讲就是中共的这套制度和价值观，和这个现代文明和这个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都是这个相冲突的。那这套东西来讲，我也不认为它会有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现在中共啊，对这个形势的误判，因为他在这个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依靠他的低人权的优势，那么所以呢，他认为他自己可以这个像类似像毛泽东那样的思路，再次输出这个中国的价值观，并且呢，把它作为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模式，未来呢可能会按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红色帝国，所以这个确实对西方的文明和价值观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那这个问题上呢，是我觉得这个美国和西方世界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中共的这方面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也不要低估，就是中共要这个捍卫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以及中共领导人要捍卫他自己的权利的这种决心。所以在这方面，我想这个他们不会有退让，只会一步的来，虽然可能这个节奏有快有慢，现在也许会放慢下来，但是呢他们这种意图是不会改变的。那至于说如果中国建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是不是就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呢？我想可能不再是敌人，但是有可能是竞争对手。那就类似比如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以及美国和这个欧洲的关系那样，它在这个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相同的社会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同一个框架内，那么可能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竞争，也会有利益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它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协调的。 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丽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